也请讲。谢谢主席，首先感谢你昨天散发的这个表，非常有用，让我们的讨论有条不紊、有结构。我国代表团要强调关人机交互的方面的以下的内容：人对武器的控制，在国际人道主义法中是固有的。人对武器的控制，就是等于这个操作员的这个责任。尤其在牵涉到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时候，由于新的技术在 law 方面给我们带来的挑战是，由于指挥链是过去是人到人的，那么指挥官就有责任负责武器的使用。换言之，人对武器的控制直接的跟这种武器的合法性以及它的使用的正当性相关。人对武器的控制仍然是目前武器系统中的突出特点，但是这种控制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直接的控制已经被遥控所代替。比方说，无人机就是如此。目前新的技术呢，又导致了新的非常自主性的一些特点，使得武器系统呢有一些非常先进的不需要人控制的特点。人无法控制的武器，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是一种滥杀滥伤性的武器。我们注意到一些新的概念，比方说有意的人的控制，的确值得我们进一步的考虑。尽管如此，我国代表团认为，人的控制不应该是加以这个修饰的，否则的话，这个概念就会被冲淡。对武器系统，人的控制应该总是存在的。我们认为判断已经放入了人的控制中，而不是相反。对武器的控制，让人能够进行判断，但是这种判断并不意味着控制，因为人有可能不在回路上，可能只局限于对机器的选择做出判断而已。我们也注意到了有一些建议，把有意的人的控制跟武器的关键功能相联系。关键功能，以及在一些代表团看来，这是在挑选和进行瞄准的时候，才属于关键。从法律的意义来说，这个 engage 交火是什么意思？它是不是意味着使用武力？这些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的考虑。我国代表团认为，挑选一个目标，肯定是跟武器控制密切联系的。如果在武器系统中已经加上了挑选目标的话，那么人是无法控制的，那么这个武器呢就是滥杀滥伤的。使用武器应该总是由人所操纵的。武器系统在所有的时候都应该包括一个保险系统，尽管这个武器有一些功能呢不是人控制的，这能够使人作为操作员能够超越武器的这个选择。如果有这个情况要求放弃这个武力的使用的话，我们认为人对武器的控制是武器的开发，直到它最后的部署的整个阶段都应该卷入在这里。开发商和这个有关的方面都应该保证算法的使用应该使用符合国际人道主义法，但是呢，在武器部署之前就必须被核查，不管是一个算法和软件都必须保证武器的关键功能是符合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或者是确保国际人道主义法是不是可以包括在一个算法和软件中，这是我们需要克服的另外一个挑战。但是呢，直接的责任仍然是在于人，就是使用这个武器来使用系统来进行武器的时候，人的这个作用呢，在使用武器的时候呢，应该是最首要的。武器应该作为人的一个工具，即使武器系统比人更快更好，但是在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必要的局限仍然必须存在，以确保武器的关键功能总是附属于人，而且在人的始终的控制之下，而且控制必须是实时的，是有效的。 我国代表团认为，其他的一些内容也必须得到考虑，包括武器系统的性质以及它是进攻性武器还是防卫性武器等等。